好，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夺回你所失去的。夺回你所失去的。今年的五旬节，神特别给我一个先知性的经文，也可以称为 Rhema， 就是约珥书的二章23节到26节。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银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我灵里的感动是在这个五旬节，特别是这个季节，包括整个六月份，以及甚至可以更多的时间，我们要认识和经历神是恢复的神。我们要认识和经历神是恢复的神。神要来恢复你，使你过去所失去的要加倍的被补还。神要使你仍得救恩之乐，喜乐要被恢复。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神特别给我的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在这个特别是现在是五旬节期间。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讲。下面讲到神要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里面其实也是很形象的，在讲什么呢？在讲圣灵的大浇灌。我们知道圣灵浇灌就像春雨，像秋雨一样。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这里面神说要给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就如同使徒时期马可楼门徒们祷告之后领受圣灵的大浇灌，如同春雨秋雨一样浇灌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那些使徒身上，今天也要在这个五旬节也要这样的来浇灌我们。就所以这里面说到和先前一样，大家说和先前一样，
和先前一样，
这在讲圣灵的大浇灌。所以这在预表圣灵的大浇灌要临到我们，如同春雨秋雨一般，来滋润我们属灵的地土。然后有的信徒或者神的工人、神的仆人，他们的属灵的土地是干旱的，甚至你可以说他属灵的生命是枯干的，是甚至是退后的，甚至是半死不活的，很多信徒也是如此。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先知性的季节，在这个神要恢复的季节，现在我相信神正在浇灌他的圣灵，要进入到圣灵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一个恢复的水流里。所以圣灵要像春雨秋雨一样浇灌，预备好的人领受了以后，他的心灵就会被浇灌，他的心灵的土地，他属灵的土地就会得到浇灌，如同春雨秋雨浇灌地土一样，那他就会重新得力。哈利路亚。他跟神的关系就要恢复，他的侍奉也要再一次恢复到甘甜里面，恢复到重新得力里面，恢复到与神同行里面，而不是单纯的为主做工，做到最后自己都枯干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来侍奉神了。所以神今年五旬节特别给我的话语就是要恢复。当然我们会具体讲到恢复什么，会有很多的恢复，但我们要先把这个恢复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有恢复的思想。如果你没有恢复的思想，你不能进到圣灵恢复的水流。阿们。所以神恢复我们以前要先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神要借着他的仆人来传讲一些信息神的话语是有亮光的，神的话语亮光一揭开，你的思想就被更新了，你的思想被更新了，圣灵就能够做工在你里面来做恢复的大工。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神要为我们降下甘霖，就是春雨秋雨和先前一样。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这在讲什么呢？这是一个丰收的意象，这也是一个很有预言性的话语。这在讲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季节，神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丰收的季节。也许很多信徒，很多神的仆人，很多家人，在经历了很多的岁月里面，都是一个好像是饥荒一样，好像属灵的饥荒一样，侍奉也没有果效，服侍也没有果效，祷告也没有果效，读圣经也没有亮光，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自己觉得自己都是贫乏的。但神在这里给我们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哈利路亚，
阿门。
想想这个画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丰收的画面。让我们要思想这些画面，当我们思想这些画面的时候，这些画面会成为我们的意象和蓝图，就会眺望我们的信心。阿门。你必须要有丰收的意象。神为什么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应许，说你要成为你要成为信心之父，你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当神给他应许以后，就神为什么要带他立刻去看这个天上的星星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虽然听了这个应许，但他的信心没有被激发，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激发，但神知道如何激发他的信心。神是造物者，神最知道如何激发人的信心。所以神带他出去看夜晚的星空，让亚伯拉罕看到满天的星星。神说你的后裔就像这样一样，所以他就开始有星星的蓝图，他就开始有星星的意象在他的属灵的生命里。这个星星的意象，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他的看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到了他的灵里面。那个时刻他的信心就被激发了。阿们。那个时刻他的信心被激发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地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如果神不带他看星星，可能他就不能被激发他的信心。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话语也是带着图画的，带着意象的。就像这里，禾场必满了麦子，神直接说我赐给你们丰盛，赐给你们丰收不就好了。神不这样说，神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就让你去思想这个画面的，你知道人的本能是你读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这个话，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蓝图。你要努力的去想，让这个思想，这个蓝图成为你的意象。当你有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你就是在为自己的心灵的土地预备成一个好土地，预备成一个能够收割的土地。阿们。如果你不去思想你这个心灵的土地不是一个好土地，是一个贫瘠的土地，是一个甚至盐碱地，你没有办法种下圣灵的种子，没有办法种下神话语的种子，就算种下了也很难收成。我们种过地的家人是知道的，必须是好土地才有百倍的收成。阿们。这里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神是在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季节，并要浇灌新酒，浇灌新油给我们。何等美好的应许，何等美好的话语。阿们。而且这个话语我在五旬节神赐给我的一个 Rhema 的话语，我相信也是赐给我们大家，赐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的。阿们。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给我们的，当然当神在特定的季节赐下特定的话语让你的灵受感，那个就称为 Rhema 了，那个话语特别有能力。当你领受了，它就进入你的灵里面，会滋润你，会使你进入到那个话语的真实里面。阿们。
阿们。
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这五旬节，
在这五旬节，
神要赐给我一个丰收的季节，
神要赐给我一个丰收的季节，
神要带领我进入丰收的季节，
神要带领我进入丰收的季节，
并要浇灌新酒和油给我，
并要浇灌新酒和油给我。
奉耶稣的名，我要领受新酒和油，
奉耶稣的名，我要领受新酒和油，
我要进入到丰收兴盛里面，
我要进入到丰收兴盛里面。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下一个经文讲到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阿们。
这是圣灵感动我在这个季节里面每天都要宣告的经文，就是这句话，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其实也不是说是神打发的，就是神许可，这是一个魔鬼的军队，蝗虫、那男子、蚂蚱、茧虫。蝗虫我们知道过来吃庄稼，他把这个叶子杆儿都吃死，他吃剩的男子，你知道男子就那个小虫小小虫子，他又来吃，把那蝗虫没有吃掉的，因为蝗虫的嘴要比较大，他会剩很多，但男子过来他就更吃的更细了，然后男子吃剩了，蚂蚱又来吃，蚂蚱他这个你知道蚂蚱他吃的更细，蚂蚱吃完了，茧虫又来吃，这下就把这个整片庄稼吃的是只剩下根了，要吃的是彻底的是吃光吃尽。这是在讲什么？在讲撒旦魔鬼在那些年间对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家人的生命上的生活上的各个方面的一种掳掠，一种偷盗。因为圣经说到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紧接着说那魔鬼来了撒旦来了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他就是来干偷盗的工作、毁坏的工作，所以就像这个蝗虫、蚂蚱、男子、蚂蚱、茧虫所做的，就是来偷窃、吞吃、毁坏我们生命中一切属灵的祝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身体的健康的祝福、婚姻上的祝福、家庭的祝福、财务的祝福、各个方面你能想到的祝福。所以魔鬼派一个军队，一波一波的来偷窃我们，来杀害毁坏我们这些祝福，之后就剩下光秃秃的，就剩下枯干，剩下贫瘠，剩下一个惨淡的景象。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你看多少年活在软弱里，多少年活在一个被掳掠的光景里，多少年活在一个不能够祝福别人也不能祝福自己，一个好像被追赶的生活里，你就知道是为什么，这是魔鬼所做的。但是好消息，神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神说我要补还你们。
阿门。
所以我盼望我们家人们每一天要来，特别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宣告这个经文，借着信心的宣告，神要释放天使天军进入仇敌的营盘，来夺回那些年你所失去的一切。当你来信心宣告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甚至能差派天使进到这个仇敌的营盘，你知道魔鬼他有他的营垒，魔鬼有他的地盘，但天使天军能够进到那里面，当然他是在灵界里面，但是当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宣告的祷告，天使就会被派下来，神就会根据我们的祷告差派天使去到仇敌的营盘，去把仇敌所吞吃我们的、所偷窃我们的那些年这一切的祝福来补还我们，天使去把它拿回来，天使拿回来以后他自己不会独吞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会给谁？给我们，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要把这些带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在正确的季节做正确的宣告，否则天使不能够去为你效力，天使没有主权，他必须你祷告他才做，因为你祷告他就受到邀请，你祷告他就会被神派下来，否则他就不做，如果你不祷告，如果你祷告的方向不对，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做，所以天使是根据你的祷告来回应。阿们。
阿们。
所以当你带着信心这样持续的宣告这个经文的时候，神他要恢复你过去所失去的这一切，包括身体健康、人际关系、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工作财务、侍奉上的跟神的关系，包括你个人的意向和命定，以及属灵的一切的祝福，你能想到的，如果你持续的 宣告这些经文，带着信心来宣告，神都能够补还你。阿们。
阿们。
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举起右手，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些年间，
那些年间
魔鬼的军队，
魔鬼的军队，
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吞吃我的，
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吞吃我的，
一切身体健康的祝福，
一切身体健康的祝福，
人际关系的祝福，
人际关系的祝福，
家庭婚姻的祝福，
家庭婚姻的祝福，
亲子关系的祝福，
亲子关系的祝福，
工作财务的祝福，
工作财务的祝福，
侍奉上的祝福，
侍奉上的祝福，
跟神的关系的祝福，
跟神的关系的祝福，
意向命定的祝福，
意向命定的祝福，
以及我一切属灵的祝福，
以及我一切属灵的祝福，
魔鬼的军队所吞吃的，
魔鬼的军队所吞吃的，
所偷窃的，
所偷窃的，
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
神要加倍的偿还我，
神要加倍偿还我，
加倍的偿还我，
加倍的偿还我，
七倍的偿还我，
七倍的偿还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对，当我们持续的宣告，不要今天只宣告一次，一直宣告到你心花怒放，一直宣告到你灵里突破了，你自己会知道，持续的宣告。那么在这恢复的季节，如何来经历神的恢复呢？如何来经历神的恢复呢？我需要讲几点。第一点，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第一点，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我讲了，你的思想很重要，你的思想必须先被更新。你要看到神的手要做的工作，你要看到神要做的，你要思想到神的心意是如何。当你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那么首先呢，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首先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恢复的过程起源于明白何为救恩，以及救恩能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儿。首先我要讲救恩这个词，它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soterion， 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汉语，有很多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救赎、拯救、带往安全之地、解脱、释放。这个词呢还有赦免、医治、兴盛以及恢复的意思，按汉语只翻译成救恩，但是它有很多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它有很多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知道救恩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全备的，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如果你真认识，你的生命是另一番光景。恢复的过程就起源于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些救恩所带来的好处全部都蕴含在这个词里面。我刚才讲了很多意思，所以它能带给基督徒极大的盼望和喜乐。你可以说没有救恩就没有恢复，
没有救恩就没有恢复，
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何谈恢复，也不能指望回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和神对我们的完美计划上。你就永远也回不到这个神完美的计划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救恩的源头是要认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我再说一遍，救恩的源头是要认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
是要认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
那么究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救赎大功呢？简单来讲，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要临到我们的不好的，换来了一切从神来的祝福与恩典。
阿们。
简单来说，就是主完成了伟大的神圣替换。
阿们。
是怎样的神圣替换呢？ 主为我们受鞭伤，换来了我们得医治。
阿门。
主为我们受刑罚，换来我们得平安。
阿门。
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贫穷的咒诅。
阿门。
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
阿门。
耶稣为我们的罪被神弃绝，换来了我们被神接纳。
阿门。
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客西马尼园受了心灵破碎的苦，好让我们今天能得到内心的医治。
阿门。
也就是心灵的医治。
阿门。
耶稣为我们受了罪的羞辱，好叫我们今天能得到神的荣耀。
阿门。
好叫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一个尊荣的生活。
阿门。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叫神的义临到我。
阿门。
也就使我们被称为义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换来了神的祝福。
阿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非常全面的，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医治、拯救、释放以及祝福，是非常完全的。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他说成了，就讲到救恩做成了，也就是说足够，主的救恩足够，足够我们今后过基督徒的生活，足够我们走天路历程所需要的一切。
阿门。
都在基督的救恩里。所以我今天讲到神的恢复，你必须要先从你的思想被更新，你要先回到恢复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阿门。
更具体的讲，就是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也就是说，你的信心的根基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我们没有别的根基，我们信心的根基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不在乎我们比别人圣洁，比别人更祷告的多，比别人更怎么样能够舍己。我们信心的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所以我们信心的根基必须是相信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
阿门。
这样你就能够得到你的释放，得到你的拯救，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释放，得到你的一切，一切的祝福。
阿门。
所以接受是关键，你必须要相信，借着信心来接受，而接受是发生在你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祷告。一个相信的人他会祷告，一个相信的人他不会静止不动，他会生发出信心的行为，那就是需要来用祷告来回应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宣告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不仅宣告，我们要认清楚，要让这个真理真正的进到我们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支取到耶稣基督丰满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很多基督徒只支取了一部分的救恩，就是罪得赦免，但是医治、健康、喜乐、平安、丰盛、祝福、破除咒诅以及各个方面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支取到。不是说耶稣的救恩不完全，而是信徒因为无知而灭亡。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理，当这个恢复的季节，我们更要抓住耶稣的十字架不放。你知道你的一切，包括恢复，包括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神为什么说，保罗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的经常这样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使徒，甚至让死人复活，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甚至新约圣经三分之二都是他写的，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愿神怜悯我们，能够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来更深的来摸着，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不要小看这样的基要真理，往往在这个根基上的真理，很多信徒是懵懂无知的，是一知半解的，但是这是最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你的祝福命定都在这里。有的人说我接受了，那么你接受你就必须要表现出来， 接受了，你就必须伸出信心的手，开信心的口来祷告。接受是在你发声祷告的时候，而得着是在你祷告以后。当然这其中也有神的主权，什么时间你完全得到释放，有的人过程长一点，有的人过程短一点，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的相信，努力的祷告，努力的接受，努力的相信，努力的祷告，努力的接受，阿们。
阿们。
耶稣在这里强调这些经文呢，我不一一的细讲，我只讲一条。在马可福音，耶稣讲了一个接受的原则：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阿门。
阿门。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阿门。
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说接受的原则。信是得着的，就是说你凭着信心接受，你就得着了。
阿门。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不可能得着了。那么回到我们所讲的救恩里面，我们祷告耶稣十字架神圣替换这个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救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释放，也不可能得到医治，也不可能得到突破，也不可能得到各方面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提醒自己接受的原则，信心领受，并且定睛在耶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里面。我们不是在拼命的去找一些好像还没有的东西，我们要找的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有了，已经完成了。阿们。所以不是那么难。所以保罗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因为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在你口里就是说你要宣告出来，在你心里就是你的思想上要先认识。比如说你要先认识耶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我刚才讲的这些一个一个的替换，你要清楚，不是大脑上清楚，是真正的清楚，通过祷告进入灵里得到启示，非常的清楚，在灵里清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叫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呢，你就要把它宣告出来。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一步，他不宣告，不祷告，所以他连在心里也没有，他也不在口里，他只在他脑子里。如果你只是在你脑子里，那你一定是一个被掳掠的基督徒。你必须要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
阿
们。
阿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就是一个分水岭，有很多成功得胜成为多人祝福的基督徒，但也有很多失败的基督徒。分水岭在哪里？就是保罗说的，这道离你们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些失败的基督徒，这些被掳掠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在脑子里，口里没有，心里也没有。而那些成功得胜的，成为多人祝福的基督徒，进入到基督丰盛里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口里，在心里都有的。神的真理不仅是在他们思想里，是在他们的灵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口里面。当然过程是他必须先听到真理，然后用口来祷告，来回应这些真理，来宣告这些真理，来持续的祷告，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圣灵就开始启示他，让他真正的让这个真理融汇到他的灵里，让这个真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那个时候他就进入到在他口里，这道在他口里，也在他心里，那时他就进入到丰盛的人生了。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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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讲到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特别在这个恢复的季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真理，但是在这个恢复的季节，我们要特别要抓住十字架神圣的替换这个真理。因为你的恢复、救恩、医治、兴盛、身体的健康，各方面的祝福，属灵的祝福都在这里，都藏在那里，我们要把它借着宣告，借着祷告， 借着灵里的领受，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我们要把它拿到，那时你自然就能够加速你的恢复了。阿门。所以我讲第一点就是这个。那么我现在讲第二点。第二点，要跟上圣灵在每个季节要做的事儿，跟上圣灵的水流，认识如今正是神来恢复你的季节。你知道你必须要跟上圣灵在每个季节要做的事儿，因为每个季节神做新事儿。比如说这个五旬节，上一个五旬节我就没有这样的领受，上一个五旬节我在追求更多的是圣灵的浇灌，受圣灵的洗。那这个五旬节神启示的就不一样，就是恢复、恢复、复兴、恢复。所以要跟上圣灵在每个季节要做的事，跟上圣灵的水流，每个季节圣灵的水流也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到我们要有一个恢复的水流，我们要进入这个恢复的水流。阿们
阿们。
要认识神，如今正是神来恢复你的季节。
阿们
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五节，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经文，让我来宣告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常常也来宣告这个经文，在这个季节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五节，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来，我们重新来，大声读一遍起。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们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好，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很多基督徒已经没有盼望了，他认为他所失去的是不可以被补还的，是夺不回来的，因为他觉得是好像是被勇士掳走一样，仇敌比他力量更强，他觉得他无法再抢回来。但神说，勇士所夺的也可以夺回，甚至下面说，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所以神在干什么？坚固我们的信心。
阿们。
提升我们的信心。
阿们。
所以我们要经常也要用这个话语来宣告，不要接受失败的思想，不要接受绝望的思想。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你要基督徒一生其实是有原则的啊、神说了，我们有三个法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盼望很多基督徒都失去了，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法宝了。永远不要失去盼望。我们的神至大可畏，没有他做不到的事，在神没有不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如果你接受了失败，如果你放弃了盼望，那么神也无法再做了。所以神提醒我们说，勇士夺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也可以解救。所以我们不要想着，哎呀，我的已经失去很多了，我的属灵的祝福我已经软弱很多年了，我不可能再复兴了，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怎么样了，我已经病了很多年了，我不可能得医治了。但神说可以的，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阿们。所以你要宣告这个经文，让自己的信心被眺望，没有什么不能够夺回的。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夺回你所失去的。
阿们。
所以这个五旬节这个季节是一个勇士的季节，天国是奴隶的，奴隶的人就进去了， 努力在英文里面是用暴力，用大力，就好像我们春运，现在不这样。在我上学的时候，那春运的时候，你上火车必须用暴力的，你不用暴力你上不去，那简直就是像逃荒一样。那谁比哪个体育系的最先上去？因为他们最壮了，谁也抢不过他们。所以那就像进天国一样，用大力、用勇力、用暴力就进去了。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要有饥渴的心，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要有一个持之以恒、努力去祷告、奋力去祷告、奋力去抓住的心。阿门。所以我现在在讲的话也是先知性的话，这个季节是勇士的季节，是勇士就蒙福。就像说一句不好听的俗话，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个季节神要赐下很大的祝福，你有信心有勇力你就得了，随便你得，神不怕你得。你能装，你能全装走最好，可是你能装多少呢？所以根据你的信心，根据你的勇力。所以神在提醒我们，勇士夺回的可以掳走的可以夺回，你不要说不能夺回。所以你要放弃一些思想，一些错误的思想要拒绝。不要说我病了许久我不能得医治了，不要说我贫穷许久我不可能，这辈子我就是穷命。不要说我侍奉一直都是这样不会有突破。你要宣告你要进入到神国度的侍奉，你要祝福很多的人。
阿们
阿们。
所以我在讲例子，你可以更具体的来细化，但是我们要回去以后要思想，你思想中有没有这些坚固营垒？这些都是坚固营垒，都是错误的，叫做失败的营垒，叫做小信的营垒，叫做没有盼望的营垒，这些都需要拆毁。阿们
阿们。
这不是从神来的。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甚至你为你属灵的儿女祷告，他们也会蒙福。包括你肉体的儿女和属灵的儿女，包括你服侍的对象，你牧养的会众，与你相争的神要与他相争，你还怕什么？就怕你不去。所以你只管去，神就会为你而征战。你要不去征战，那你神也没法为你征战了，你都不打仗，没有仗可打。你打仗的时候神就不会为你征战，你不打仗那就没有了。包括约珥书，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两处经文是神给我关于这个季节的先知性的经文，要我经常宣告的，也我想也是要我每一个听到的家人经常宣告的经文。
阿门。
我全心的相信，这是神即将要做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求问神，在这个五旬节对你个人的先知性的带领和引导。但我相信，大水流、大方向都是这样，可能会有细化。但是你也需要求问。那么如果你仍然是懵懂无知的，你说我求问也没求问出来啥，那么你就相信先知们对这个季节的预言，那就行了，很简单。很多神的先知在这个季节都发了预言，我对比了很多国外的先知，他们的主题我发现差不多都是一个大方向，恢复、赏还、丰收，大概都是这些。所以先知的灵是互相印证的。所以如果你不清楚，那你就相信先知的预言，因为圣经讲到你们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阿们
阿们。
因为神总是借着他的先知们在每个季节带下圣灵水流的方向，否则先知在基督里的身肢体，在基督身体里面就没有用了。先知是有大用的，所以先知五重职事，他这个职分，他是其中的一个职分，是很有用的，我们要用好。当你当然我说的是真先知，当你顺着真先知的这种真预言你照着他这个方向去祷告去走的时候，你就会好像顺流而上，事半功倍，顺流而上，事半功倍。因为站在先知的肩膀上会让你看得更远， 今天神给我一句话说，站在先知的肩膀上能使你看得更远。
阿门。
后来想想这句话挺好的，站在先知的肩膀上能使你看得更远。所以你不要说那主啊我也得不到启示，因为有的人启示性恩赐不是很强，但你起码内心是有分辨的，你可以去查验先知们的讲论是否跟你的灵是印证的。站在先知的肩膀上帮助你看得更远，你就会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第三点，第二点再补充一点，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先知性的启示和方向，就能帮助我们激发我们的信心，因为神借着先知眺望你的信心，神借着先知性的话语眺望你的信心。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先知性的信息呢？就是为了眺望我们的信心。眺望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被眺望，我们就能跟上大部队的脚步，跟上神的大部队、神的军队的脚步，快跑前进。不然神的大军往那走，你还糊涂无知的往那边走，神的军队往东走你往西走，神的军队往东走你往南走，你走得很辛苦，但是事倍功半，神也不纪念，你也浪费很多时间，走到最后你会掉队的，掉队就麻烦了。魔鬼所吞吃的信徒往往都是掉队的，这些散兵游勇。所以我们必须进入到神的军队，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不能够脱离神的军队，脱离神的教会，脱离神的身体而独活，你做不到的。第三，要认识神是赐下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的神。第三，要认识神是赐下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的神。你要讲到旧约的故事，我们知道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最软弱的时候，甚至求死的时候，他被带领到别示巴。别示巴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七倍的盟誓的井，七倍的盟约的井，七倍的井就是立约的井，与谁立约？与神立约，七倍的。你可以思想很有意思，神为什么把它带到别示巴呢？因为别示巴的意思就叫做七倍的盟誓的井，你就知道因为神要加倍的恢复它，而以利亚就在那里得到恢复。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个人呢，也很奇妙的都曾经在别示巴这个地方被恢复、被补偿。亚伯拉罕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挑战，甚至他软弱了很多年，但是神把他带到别示巴给他恢复。还有以撒也是如此，都是在别示巴这个地方被恢复和补偿。为什么是在别示巴呢？因为别示巴是七倍的盟誓的井，所以神在这里恢复和补还他们的祝福和产业，并且是加倍的，甚至是七倍的补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经文，那些年间蝗虫蚂蚱男主简中所吞吃的，神要加倍的补还，是加七倍的补还。哈利路亚。所以很有意思，神借着地方启示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别处恢复他们呢？要在别示巴恢复他们。所以后来他们亚伯拉罕和以撒呢，他们也就最终住在那里，安息在别示巴，神在那里给他们赐下恢复、赐下更新、赐下复兴。同样的事情能临到旧约的先知，也能临到我们新约的祭司们。神如果能做到亚伯拉罕、以撒、以利亚身上，能不能做到我们身上？
能。
神不偏待人，而且我们是新约的祭司。
阿们。
哈利路亚。新约比旧约更好。
阿们。
是的。
新约是更美的约。
阿们。
因为在新约我们跟耶稣有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了。 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所以神更愿意坐在我们身上。
阿们。
所以你要思想，你也要宣告，要宣告，现在你要进入你生命中的别是吧。
阿们。
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
我要进入我生命中的别是吧。
我要进入我生命中的别是吧。
在那里神要赐下恢复，
在那里神要赐下恢复，
赐下更新，
赐下更新，
赐下复兴，
赐下复兴，
一切的祝福，
一切的祝福，
七倍的祝福，
七倍的祝福，
临到我身，
临到我身，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要常常这样宣告。所以当神开始进行恢复的时候，神也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启示，新酒和油的季节。因为神带下恢复，也会带下新事，那就会有新酒和油，新启示。所以我第一条讲了要更新你的思想，如果你不更新的话，你还用旧的思想模式，你就无法领受新酒和油了，那就是旧皮带，旧皮带不能承接新酒。所以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耶稣讲了一个话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所以我讲第一条很重要，我就讲到了要更新你的思想。你如果用旧的思想来迎接神在新的季节做的新事，那你就会浪费掉神的恩典，你得不着。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旧皮带承载不了新酒。阿们，
阿们。
所以为了要盛装新酒，我们需要一个新皮带。
阿们。
很奇妙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新这个词，他用的是希腊文，是kinos 这个词翻译出来是汉语翻译成新，但是其实应该翻译成更好的来翻译的话，是某物被更新或再造，某物被更新或再造。所以这个新不是说把旧的扔掉了换一个新的，不是这个意思。阿们。不是把旧的扔了换成新的，这个新是 kinos， kinos 就是某物被更新或被再造，还是原来的那个东西，还是原来那个器皿，把它重新更新了，修复了，使它恢复起初的样式。就好像一个旧杯子用了好多年，已经有裂纹了，已经很脏了，你再一次把它裂纹补起来脏的地方用抹布把它刷干净，用洗洁精把它刷干净，然后看起来又像崭新的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的新皮带是这个意思，这个新皮带仍然来源于你的旧皮带。哈利路亚，
阿们。
但是一个完全更新了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很多，你不可能说包括很多的真理，我们不是说把它完全的舍弃，而是需要在一些错误的理解上，我们需要把它给更新了，接受神的新酒和油，新的启示，神的话语。每一次读的时候，你都要接受新的亮光。
阿们，
阿
们，
阿们。你不能说我已经读了好多遍圣经了，我就知道圣经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就只能这样解释，不是这样的。神的话语是很奇妙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这也是一个讲更新、讲复兴的经文。我们读这个经文，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更新。《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预备起。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个安舒在英文里面是 refreshing， 它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也就讲到 refresh 这个词 refresh 就是更新的意思，汉语翻译成安舒是不对的，你要把它翻译成更新复兴的日子，它有更新复兴的意思， refresh 有更新复兴的日子，你可以说那更新复兴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那更新复兴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个 refresh 也有被恢复的意思，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恢复，什么叫更新，什么叫新皮带。而恢复就是回到神造你起初的样子，比如说起初你的腿两个腿是好的，是双腿健康的，健步如飞的，后来出了一些问题，腿瘸了不能走路了，当神的恢复临到你，你的双腿又健康了，又健壮了，又能健步如飞了。
阿们。
这就叫做 refresh， 这就叫做更新。
阿们。
这就叫做神的恢复。
阿们。
这就是神在这个季节要对你做的事儿。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一个荣耀的恢复与更新正在靠近你。
阿们。
现在是时候要进入你生命中的别十八了。
阿们。
在恢复的过程中，神将我们从原本所在之处带到新的地方，好把他渴望释放给我们的东西倒入其中。你知道在神恢复我们的时候呢，神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目的是把他渴望要给我们的新酒能够倒在我们里面。所以需要有一个更新，为了使这个旧皮带变成新的，我说了不是把旧皮带扔掉，是把旧皮带变成新的。所以你言外之意，你也不要气绝一些人，有的人虽然很差劲了，你觉得好像阿斗一样扶不上墙，好像河南话说的烂泥糊不上墙，但神说仍然朽木是可以雕的，仍然是从旧皮带被更新成新皮带。
阿门。
所以神的话语，你看我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所以神的话语每一次读的时候是有亮光的，如果你愿意让圣灵更新，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辐射点的。这里面讲到了神他为了使旧皮带变成新的，神需要把旧皮带浸泡在水里，水和油里面，浸泡在水和油里面加以摩擦，要摩擦很久的很长一段时间，使这个皮带变得柔顺，变得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变得有韧性，那就好像是我们一样。神借着我们所承受的一些苦难、一些十字架、一些挫折、一些逆境，这就是神把我们泡在了水和油里，好来摩擦我们，这都是摩擦我们的油。阿们。
阿们。
好使我们有神的品格。
阿们。
所以你要通过神，因为耶稣喜欢讲比喻，你必须要去思想这个比喻背后的意思，就通过我们的生活。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在地上要生活，当我们生活了一圈以后走一遭走几十年，你会开始更读圣经，你有更大的亮光，因为在生活里耶稣讲了很多比喻是跟生活有关系，我们要去思想，就像旧皮带在油和水里泡摩擦，就很像就像我们在苦难中在挫折中，这就是我们的油和水来摩擦我们，把我们的棱角磨掉了，把我们的坏脾气磨掉了，把我们的个性磨掉了，把我们的很多不好的东西磨掉了，好使我们有柔韧性，也就更顺服了，好使我们能够干啥呢？承受新酒和油。新酒和油也是耶稣基督的性情，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所以苦难是让我们有神的性情，跟这些都是有关系。这样一旦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下通过了这段摩擦的过程，也就是这段流泪谷，生命就会变得更有韧性，能够承受神渴望倾倒于我们的一切。
阿
们。那就是新酒和油，一切的祝福。
阿们。
如果你不是这样被摩擦过的， 没有在水和油里泡过的，你是个旧皮带的话，神可以把祝福倾倒下来，很容易，但是你根本承受不了，马上就裂开了，最后你啥也没得着。所以为什么神许可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求啊求，主啊主啊，你为什么还不祝福？神看你现在不能够领受祝福，如果祝福现在临到你了，要么摧毁你，要么你就浪费这个祝福，因为你是个旧皮带，你还没有被打磨好，你还没有被油滋养好，你还是那么啊，那么粗糙，那么的刚硬，没有韧性，神无法祝福你。所以你看，这一个比喻能让我们想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有很多的亮光。神可以借着一个皮带的比喻，就能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是圣灵揭开的。哈利路亚。
阿门。
那么讲到这一点，为了更新我们的皮带，我还需要再讲三点，因为是为了更新我们的皮带，我们还需要让配合神，让神从我们生命中来除去三件事，也就是三点。第一点，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第一点，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使徒行传》3:19的经文，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更新复兴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Amen.
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说悔改在更新复兴之前。
是，
如果你不悔改，没有更新，没有复兴给你。
是，
条件是，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说你要先认罪悔改，除去你生命中隐藏的罪恶，那么复兴更新就会临到你，神的恢复挡都挡不住就会临到你。阿们。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那你不要说恢复，没有。我跟你说，神经常他的话也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找到条件，满足条件，祝福追着你跑，不满足条件求也没用。所以我们不要不看条件，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那么那复兴更新的日子就必来到。所以第一点，除去隐藏的罪恶和错误的思想。更新复兴往往是在悔改之后，如果你生命中还有隐藏的罪恶，现在正是你悔改转离你的恶行的时候。在历代志下7:14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同样的经文，讲到当我们转离恶行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
阿们。
医治我们的地，也是在讲到我们心灵的土地，也是在医治我们灵性的疾病。
阿们。
医治我们的枯干，医治我们的被掳掠，医治我们的灵里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贫穷，这种被掳掠，就像枯干贫瘠的土地一样，需要被医治。而条件是，当我们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的时候，神说他要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你看到这个条件跟使徒行传是一模一样的，
是，
你就知道神说话都是有条件的。你不要那么兴奋的太早，很多人一看到祝福啊都是我的，他不看条件是什么，是你的不错，你不满足条件也不是你的，当你满足了条件就是你的。
是，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当我们转离恶行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医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恢复我们的产业。
阿们。
这隐藏的罪也包括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思想上的坚固营垒也可以说是隐藏的罪，因为思想意念犯罪也是犯罪。所以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在讲什么？在讲思想犯罪。他并没有犯奸淫，并没有杀人，但是因为他不饶恕，因为他 看见妇女动这个想法了，那么他就算是犯了这个罪，这叫思想犯罪、意念犯罪。很多基督徒不管这一块的，但是神是管这一块的，你不管没有用，神是法官，我们要处理思想上的犯罪，我们也要认罪悔改，并且要弃绝一些思想上的错误的坚固营垒。你知道其实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认识就是一个人的坚固营垒。圣经中讲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营垒的意思，这个坚固营垒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错误的思想。主不是在讲别的什么物质上的碉堡，耶稣在讲思想上的坚固营垒，就是错误的思想，说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的坚固营垒。在神面前有能力的意思是祷告，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通过祷告来攻破坚固营垒。所以你必须要借着祷告以及更新思想来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因为这个思想上的坚固营垒，一方面是祷告，另一方面你要弃绝它，你要用神的话语更新你。你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比如说我讲到了耶稣十字架神圣的替换，因耶稣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那你就不要接受一些生病的思想，你就需要用耶稣的医治的真理来更新你生病的思想。不要说我就是个病人，我就是病了，你要接受神的思想，因耶稣受了鞭伤使你得医治，是已经得到医治。因耶稣为你成了贫穷的，好使你成为富足的。你就要更新你的思想，不要想着啊，我就是贫穷的，我穷了好多年，我就是穷命。那你就需要把这个坚固营垒，首先要弃绝这样的思想，然后用神的话语来更新。因耶稣为我受了贫穷的，使我成为富足的。所以啊，当你更新这个思想的时候，你再来祷告，就能够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所以我说，必须借着祷告和更新思想来攻破这样的坚固营垒。那么你需要求主来显明你心里所隐藏的错误思想，然后要乐意让那些老旧的思想，这些老旧的思想架构要彻底的瓦解。你要求神首先来光照你，显明主啊，我思想里还有多少老旧的这些坚固营垒，这些错误的思想，主啊，我愿意让他们土崩瓦解，我愿意弃绝它，我愿意弃绝它。所以你需要来弃绝这些坚固营垒，然后祷告攻破它，使新的信心在你的里面能够升起。这就是使皮带变得有韧性、有弹性的关键。你想让你的皮带变成新皮带，新皮带跟旧皮带的区别是什么？新皮带有韧性，新皮带弹性很好，旧皮带戳一下都破了，它没弹性、没韧性，撕一下就撕烂了。但新皮带你撕不烂，因为它有韧性。怎么能有这个韧性呢？你需要把旧的思想架构、错误的思想、坚固营垒把它拆回，把它攻破。
阿们，
接受神的新的思想，神的真理来更新你的思想。接着祷告，那你里面就会有新的信心被冉冉升起。
阿们，
那你就能使你的旧皮带顺利的被更新成新皮带。
阿们。
所以我讲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认识。第二点，要除去魔鬼的控告，包括定罪和罪疚感。第二点，除去魔鬼的控告，包括定罪、罪疚感。撒旦是一个说谎者，他欺骗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欺骗来偷窃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么魔鬼他最大的一个伎俩是什么呢？他就是让信徒想起个人或者是家庭的失败，想起他跌落在罪的沼泽中的这些记忆，借此不断的控告他，使他活在定罪感中，活在负罪感中，渐渐的就会失去平安， 失去喜乐，进而在他的思想中就建立了一个坚固营垒。什么样的坚固营垒呢？就是这个信徒就会开始潜移默化地对自己说，神无法恢复我了，因为我犯罪了，我离婚了，我堕胎了，我外遇了，我欺骗朋友了，我撒谎了，我没有十一奉献，我好多年都不十一奉献，我对不起神，我拿了不属于我的东西，等等等，很多的罪来控告你，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我们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因为撒旦是控告者。当我们认罪以后，神就赦免我们了。当你处理了罪，就是你认罪悔改以后，信实的神就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将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永远不再纪念。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会背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到十二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到十二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到十二节，找到没有？预备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再大声读一下，预备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这讲到神的慈爱和信实，刚才也是讲到神是信实慈爱的，所以我们认罪，他信实，他就饶恕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里又说到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有何等的大，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慈爱就有多大。有多大呢？无法衡量。你能衡量天和地有多高吗？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问大家，东离西有多远，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太远了。神的意思说，当你认罪悔改以后，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你的罪，洗净到一定程度，就像东离西有那么远一样。就是说神永远不再纪念了。既然神都不纪念了，你干啥还要耿耿于怀呢？神都不纪念你已经悔改过的罪，我们又何必再为这个罪耿耿于怀呢？我们又何必抓着那个罪疚感负罪感不放呢？所以你就知道这是撒旦的控告和谎言了。你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撒旦是控告者，他就喜欢控告。所以我们讲到认罪有一个原则，就不可以重复认罪，不需要重复认罪。当然前提是，如果你已经带着信心，你已经带着信心深深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过了，如今你只要悔改最近侵犯的罪，以及圣灵所光照启示你生命中隐而未现的罪就够了。两种，我们现在经常认罪是我们最近犯的罪，以及圣灵感动你的啊，让你想起来的隐而未现的罪，这两条你认了就行了。以前你处理过的罪啊，当然是仔细处理过的，凭着信心处理过的那些事儿，认过了永远不要再提了。神不想听，因为神说你把它投在深海里不再纪念，你不要总是翻旧账，神都不给你翻旧账，你不要翻旧账，不然你就会被这个罪捆绑。有的人呢说，我天天认罪，我也经常认罪，我甚至我都天天认罪，但我是认我今天的，因为我一个人一天不犯罪是很难的，他难免心思意念嘴巴或者是一个意念有罪都要立刻悔改。有的时候也有隐而未现的罪，圣灵突然提醒我了，几年前一个事儿我没想起来，那会儿想起来了，我就认罪就好了。很简单，认罪从来不能捆绑我，认罪反而让我敬畏神，认罪反而使我更加的谨慎，知道保守自己，知道对圣灵敏感。认罪不会捆绑我，被捆绑的心就是因为他自己错误了。所以不要被罪恶捆绑，凡事要行在信心的原则里。大家一起说，凡事
凡事
当行在信心的原则里，
当行在信心的原则里。
所以你认罪的时候，你要相信神赦免你的罪，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就行了，洗得比洗衣粉都干净，洗得就像你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完全的干净洁白，洗净白如雪嘛。耶稣宝血使我洗净白如雪，哈利路亚，
阿
们。所以你不要再去重复的去认一些罪，有的人我发现他认罪就是那几句重复重复，你不要这样，那是被撒旦欺骗，撒旦是个控告者，认过的罪仔细认过的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只认我刚才说的那两种。当你与神建立良好正确的关系，并且原谅自己，就可以破除仇敌蓄意用罪恶，就是负罪感来蒙蔽你的计谋，来控告你的计谋，无论你曾经做了什么事儿。阿们，
阿们。
美国的杰克海福德牧师他说，一旦你与神的关系恢复后，你的罪恶感就解决了。
阿们，
他在你生命中不再有任何的地位。
阿们，是的。
放手吧，拒绝让那些论点再度回来折磨你的思想和情感。阿们，
阿们。
所以有些信徒呢，你要魔鬼是让信徒走入两个极端，要么就不认罪，要么就疯狂的认罪，被罪恶捆绑。我们要走在中间，我们不用被罪恶捆绑。
阿们。
如果你还被罪恶捆绑，那你要宣告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的经文也是我经常宣告的经文，无论是人控告你，魔鬼控告你，还是罪控告你，你都宣告这个经文。当你当然是处理过这个罪与神恢复关系以后，宣告这个经文非常有力量，用这个经文回答魔鬼。大声读，预备起。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控告？没有人能控告，没有什么魔鬼能控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哈利路亚。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能，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是为谁死的？是为他，为我，为你，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没有任何魔鬼，没有任何势力。阿们，
阿们。
所以每当仇敌来控告我的时候，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话来回应他，你要宣告这句话，就是用刀刺入他的心，这个魔鬼就受伤逃跑了。所以你要拒绝接受控告，不要失去你的喜乐和平安，要保守你的喜乐平安。最后一点，第三点，除去论断。除去论断，正如我们必须除去自己的这种定罪感，我们也必须弃绝论断别人、定别人罪的行为。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讲到我们怎样论断人，就必怎样被论断，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所以这个话很可怕。罗马书二章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罗马书二章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就是没有借口，就说你有罪了。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跟这些你所论断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句话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亮光，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如果你论断人的时候，你很容易陷入到同样的试探，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原则，种什么收什么。当你论断人的时候，撒旦也会试探你，就用同样的试探试探你。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你的罪？因为当你论断这个人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快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也会临到你，你也开始胜不过了。这个叫做一种恶性循环，这好像是一个撒旦的一石二鸟之计，接着撒旦把他给打失败了，然后让你去论断他的失败，然后撒旦一看你来论断他的失败以后，撒旦就得到借口来攻击你，得到合法的权柄来攻击你，你就很难站立得住，因为你也论断了人，你是有破口，你有破口就没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现在在讲一个更深的启示，就讲到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因为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也失败，我们很容易会失败，因为种什么收什么。所以下面就说，因你就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个不是说现在的，是说更多的是在说将来。也许我今天可以论断你说你这个情况，我说了以后可能过不了多久我也会这样，这就好像是一个种什么收什么。如果我不谨慎，我很容易陷在同样的试探，除非神怜悯我。所以这是一个论断的一个就像一个毒钩一样，使撒旦用这条绳索带钩一样，一下勾住两个人，勾住一圈人，凡论断的人都被他的毒钩所伤，都被他的毒钩所勾住了。所以不要自欺欺人，我们绝对不可以坐在审判的宝座上，那是耶稣坐的位置。论断人会极大的拦阻我们进入神的恢复中，是我们陷在神的审判中，因为我们论断人，我们就会陷在审判，陷在审判就不能够进入神的恢复了。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谁也无法不吃罪的果子。如果我们定他人的罪，自己必被定罪，而且论断会向仇敌开门，使我们也落在同样的试探中。我打了一个比喻，今天我就想起一个比喻，论断就像一个尖锥一样，你要尖锥，它能把神给你祝福的膏油的瓶子戳一个洞，尖锥把一个神给你的祝福的膏油的瓶子，神给你满满的福杯满溢的一个瓶子，都是祝福，可是论断像一个尖锥一样从底下戳一个洞，使你存不住神给你的祝福。你论断的口流失了神给你所有的祝福。阿们，这就是属天的法则。所以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书58章第9节到第10节启示我们关于禁食祷告的原则，以赛亚书58章9到10节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这是在讲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原则就是你的手指不要再指向别人，所以这里面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指摘人的指头是讲什么，就是论断人，并发恶言的事也讲到了论断不好的话语，包括批评论断。如果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去论断人，我们不去批评论断，不去说不该说的话语，神说他就会开始让你的光发出，也就是说你所需要的医治必速速临到。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第三个原则，特别在这个神恢复的季节，你不要让神看见你是一个论断人的，否则神就抵挡你，那你所得的医治就迟迟来不到。你所得的医治是包括很多的，心灵的、肉体的，以及兴盛发达祝福。所以这里面讲到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就是讲到神的祝福和恢复。本身你活在幽暗中，可是一下变成正午，这是不是在恢复？神的荣耀临到你了，条件是除掉指摘人的指头，除掉恶，除掉恶言。所以这第三个原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在这个神恢复我们的季节，禁止我们的口不发恶言，不去批评，不去论断，禁止我们的口不出咒诅的话，不出消极的话，不出恶言，禁止我们的口不发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话语，只说信心的话语，只说祝福的话语。阿们。 好，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大家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时刻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在这个五旬节赐下先知性启示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的思想，让我们认识到恢复起始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恢复起始于耶稣你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主要在这个时刻求你使我们的心向你转向，让我们的眼光向你转向，再一次定睛转向在你的十字架上，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一切走天路所需要的资源，都在你的十字架上。主要让我们在这个五旬节更深的拥抱你的十字架，更深的启示我们关于你十字架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你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主啊，求你继续来启示我们，将先知的灵、五旬节先知性启示的方向来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所吞吃我的，主啊，你在这些年，在这个季节，你要加七倍的偿还于我，你要加倍的偿还。那永世掳掠的、永世夺走的，我仍能夺回。奉耶稣的名宣告，那永世抢夺的，我仍要夺回。主，感谢你带领我进入到这恢复的季节。求圣灵帮助我，圣灵引领我，圣灵带领我，能进入到恢复的水流，让我的思想有恢复的蓝图，更新我的思想。主啊，用你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让我有得胜的思想，让我有得胜的蓝图，让我有你十字架神圣替换所带来的一切兴盛的思想，帮助我进入到神你的恢复里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仇敌所掳掠我的一切的经济、财务、属灵上的祝福、侍奉上的祝福、物质上的祝福、家庭婚姻上的祝福，以及一切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上所有的祝福，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在这个季节我要加七倍的偿还，我要加七倍的夺回。凡仇敌所掳掠我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都要夺回。主啊，感谢你在这个季节偿还我。主啊，感谢你使我进入我人生的别十八。主啊，感谢你带领每一个听到的家人进入到他们人生的别十八。主啊，在这里你要来恢复我们，你要来赐下复兴，你要来赐下更新，你要来赐下恢复，你的荣耀要遮蔽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